神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你一直都在这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我们信主那刻，你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神啊，愿你的灵充满我们，充满这地，愿我们的生命向你敞开。神啊，今天我们很渴望听见你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常常都经历你在我们里面的更新蕊变。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在破晓天亮之前，气温最低最黑暗的时候，抬头一望，天上挂满一闪一闪小星星。看真啲，在众星当中有一颗最光芒最明亮的，你知不知道它是什么星啊？有没有人知道啊？这颗清晨先见到的星星就是神星 Morning Star， 天文学呢就叫它做金星。这颗划破黑夜长空的神星默默宣告漫漫长夜即将过去，太阳快将升起，黎明的光辉就在眼前，是令人雀跃期盼的时刻。夜尽天明，神光初现。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疫后复常的期盼？是不是你2023年的心情写照？过去一年，主日讲坛带领弟兄姊妹走过旧约以西结书讲道系列，在风雨时代看见上帝带给他的子民转变中的盼望。2023教会讲坛带领弟兄姊妹走进耶稣时代，展开破茧的蕊变、门徒成长路、马可福音讲道系列，今日是第一讲。在四福音里面，马可福音是最早最短的，由耶稣的门徒彼得亲自口述，再由马可笔录，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起头是马可福音全卷书原文里面第一个字，揭开神的儿子救赎佳音的序幕。你一定听过，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创世纪全卷书的第一个字，揭开上帝创天造地的序幕。创世纪的起初，马可福音的起头，意思都是开始。上帝原初的心意都是赐福给我们。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带给黑暗中的罪人永恒的盼望、光明的出路。就好像后来耶稣自己所宣称在启示录讲到，我们一起读好吗？ PowerPoint 见到了，一二三，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了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我是大卫的根，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星。主耶稣这颗明亮的神星击破黑暗、邪恶、死亡的权势，带领追随者进入光明的国度。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走进马可笔下的耶稣时代，看下马可福音日后一班门徒毕生追随的这颗神星，看下它星光初现。我们先看马可福音一至八节，我们再次一起读，一二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以赛亚先知书上记着，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为你预备道路，在旷野有声音呼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施洗约翰来到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他宣讲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好，让我哋透过上帝赐俾我哋嘅想象力，一起穿越时空，翻返去二千几年前，走进死海以西嘅干旱地区，举目一看，四处一望，远处、近处所见到嘅都系荒芜不耕、渺无人迹嘅旷野地。喺呢个空旷嘅荒野，回响住一个男子嘅呼喊：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行下行下，有一条河流出现喺你眼前，巴勒斯坦最长嘅河流约旦河，河水源自北方黑门山嘅积雪，由黑门山流经加利利湖，再流经南方嘅犹太旷野，最后注入死海。在约旦河西南端的犹太旷野，靠近死海一带，你会看见一个留着长长浓密胡须的犹太男子，穿着粗糙的骆驼毛衣服，用皮带束紧他松身的外袍。他做什么呢？帮一个又一个的犹太人施洗。这位在犹太旷野传道施洗的犹太男子是谁啊？施洗约翰，耶稣基督开路先锋。耶稣基督是谁啊？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开宗明义用标题句宣告，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是福音的核心。相信福音这个字你和我一点都不陌生，但你知不知道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在公元一世纪，在希腊罗马的世界，福音有三个含义。第一，皇帝登基；第二，皇帝带领 国家打领大胜仗；第三，皇帝要得政治理罗马帝国，带领太平盛世。当时罗马人就用救主去尊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美誉他的出生，为世界带来福音。所以在罗马人的眼里面，福音、好消息都是跟君王良好治国息息相关。不过生活在罗马帝国天底下的犹太人眼里面，福音只有一个意思，好像旧约所预言，神差派大卫的后裔来到打败罗马帝国，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作王治理神的百姓，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脱离苦海。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眼里面真正的福音，真正的好消息。因为二三百年的亡国生涯，犹太人朝夕不忘复国的梦想，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一锤定音宣告，马可福音里面日后门徒所追随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上帝拣选、神子民引颈以待、独一的救主。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希腊文的音译，和希伯来文的音译尼赛亚同一个意思，受膏者。受膏是犹太人任命的仪式，用贵重的膏油倒在一个人的头上，代表上帝拣选差派他执行任务。在旧约时期，以色列的君王祭司都是神高立的，所以在旧约有很多的受膏者。后来随着犹太人对上主拯救的期待，去到公元第一世纪，对犹太人来说，基督尼赛亚这个名特别是指到那一位，只是那一位上帝差遣的救星，即将拯救犹太人脱离外邦霸权那一位的救主。希腊文的耶稣其实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音译，意思就是上主拯救。耶稣基督这位拯救的主，就是神赐给人的好消息， 划破黑夜明亮的神星。首次君王出巡，会有很多使者为他开路。基督这位君王，这位救主出现之前，约翰这位基督先锋率先登场，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正正是呼应旧约以赛亚先知所讲到在旷野的光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指到出埃及期间在旷野的经历，同埋被掳归回期间的应许盼望，继而显现神荣光华美。一章二节，马可福音一章二节，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这一句其实都糅合了旧约出埃及记和马拉基书。昔日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到旷野，在出埃及的23章20节，上帝应许他会差派他的使者保护以色列人，引领他们走出旷野，日后踏足应许美地。而在马拉基书3章1节，上帝都会差派他的使者在神的面前为神开路。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拯救罪人离开罪的奴役，赐人永恒的盼望，带领人走向更美的家乡。而施洗约翰就是旧约大先知以赛亚和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书马拉基所预言的基督先锋，来为主开路。在旧约先知前呼后应里面，施洗约翰踏上救赎历史的舞台，为救主基督做开路先锋。那他怎样开路呢？是不是开山劈石呢？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罪人先要承认自己的罪，悔改才可以进入神圣洁的国度。施洗约翰叫人悔改受洗，就是预备人心接受基督的福音，为主耶稣日后的传道做预备的功夫。那什么是悔改呢？相信你都不陌生，有两重意思：诚心悔罪，从心里面对自己的罪恶过犯感到后悔，有悔意。不单止有悔意，而且会从罪中改变，转向上帝，决心在行为上有所改变，跟从上帝的心意，放低自己不合神心意的意思。一个人内心转变，外面的行为就会跟着转变。举一个例，你本来想讲大话，后来你改变主意，决定做一个诚实的人，你就会实话实说。咁今日你几时认罪啊？我信主嗰阵间咪认咗咯，系咪？仲使唔使认罪啊？呢个系一生嘅功课。第一，鼓励你随时认罪。当圣灵光照提醒你嘅时候，唔好犹豫，即时认罪。第二，都鼓励你定时。定时操练独处，当你安静下来，透过灵修祷告，可能敬拜听诗歌，当你安静下来，听下圣灵的声音，听下内心的声音，省察内心的幽暗，神光照你提醒你，在那刻就求主赦免。你每日都会冲凉刷牙，帮你清洁的，是吗？我都鼓励你每日定时认罪，清洁你的心灵。认罪悔改不单止是决志那刻和受洗的时候的态度，更加是做上帝儿女、作主门徒终生的属灵操练。弟兄姊妹，你最近一次认罪是几时啊？今日起身到现在，你有没有认罪啊？崇拜之前安静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为自己认罪啊？这位全悔改洗礼的施洗约翰，其实他何方神圣呢？他的爸爸是祭司撒加利亚， 猶太祭司是世襲，一代傳一代都是祭司，所以施洗約翰其實都是祭司來的，他有耶穌的表哥，但他比耶穌大半歲，即是說他都差不多三十出頭。這位千呼萬喚的開路先鋒，三十出頭的世襲祭司，為什麼他不在猶太宗教體系的聖殿，不在殿堂級的星光大道侍奉？為什麼他不穿尊嚴華美的祭司服飾？為什麼他偏偏會在荒無不耕、渺無人跡的曠野幫人施洗？為什麼他留在曠野吃野地出產，又是猶太律法定為潔淨的蝗蟲野物？為什麼他穿著粗糙的駱駝毛衣服？為什麼？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這段經文你看了很多次，是不是？約翰的衣飾穿戴其實跟當時的宗教領袖很不同，透過他的衣飾，他表明他不屬於當時的祭司體制，一身簡朴的衣著也都令人聯想到身穿毛衣腰束皮帶的先知以利亞。在舊約馬拉基書，神應許差派以利亞來做預備的工作，令到人和神之間重新和好，拯救以色列人免於神的懲罰。施洗約翰的衣着默默宣告他是神差来的那位以利亚，为基督预备人心，重新与神和好。细心想想，的而且确施洗约翰的侍奉场景没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布置，其实他讲的说话很难听，很刺耳，成日叫你悔改，叫你认罪，你喜欢听这些说话？不过施洗约翰的服侍却带来很大的回响。在座的姊妹，让我们一起读一章五节：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出去洗，原文是有一个持续不断的意思。马可描述全犹大地的人，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不断地涌到去约旦河受约翰的洗，承认自己的罪。他们不是去看演唱会，去认罪，好让尼赛亚来到接纳自己，成为神国的子民。在犹太文化里面，用水洁净自己是很普遍的洗作礼仪。不过约翰一次性的洗礼其实是冲撞了当时的犹太传统。根据当时犹太教的信念，外邦人，外邦人即是不是犹太人，他们可以藉着一次的浸礼进行入门礼仪，成为犹太教徒。不过现在犹太人已经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他们不是外邦人了，为什么还要接受约翰一次性的悔改洗礼呢？这位世袭的祭司穿得朴素，吃得朴素，和同时代的祭司别树一格，又冲撞犹太宗教传统的洗礼信念，而且偏偏吸引全省全城的人来跟他悔改受洗。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你会怎样看约翰呢？他明明跟你一样都是祭司，但是做的事情那么另类，又有那么多粉丝，你有什么感受呢？你知道吗？当时其实很多祭司违背良心，为了金钱，为了利益，将圣殿变成买卖的贼窝。法利赛人是属灵的伪君子，耶稣直称他们是粉饰了的坟墓。很可能当时有极少数的宗教领袖暗暗地很钦佩施洗约翰，不过我相信有更多更多虚有其表的宗教领袖不屑约翰的所作所为，误会他，不合群， 標旗立異，自命清高，甚至妒忌他的屬靈魅力，覺得自己被冒犯、被威脅。如果你是施洗約翰，其他人的目光，那班宗教領袖的眼神，你一一看在眼裡，這些目光會不會刺痛你的心呢？會不會令你膽怯，令你卻步，甚至令你脫下駱駝毛的衣服，脫下追隨基督的決心，脫下做基督先鋒的召命呢？還是你繼續留在曠野，傳講悔改的信息，施行悔改的洗礼，忠于你的召命，追随基督。在人看来，施洗约翰的事工很有果效，业绩爆灯，甚至惹人嫉妒。那你知不知道施洗约翰自己怎么想？我们听下他怎么说。弟兄，帮我们读七节，一二三。好，中东地区呢是沙漠型气候，天气干燥，风沙又大。古犹太人所穿的鞋呢是用鞋带编织而成，好像我们夏天会穿的凉鞋，其实很多窿窿，双脚会沾满了路上的尘埃。回到家，他们就会解开鞋带，剥了对鞋才会入屋。第一世纪的犹太家庭有两种种族的奴仆，一个是犹太奴仆，一个是外邦人的奴隶。犹太奴隶是犹太人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胞锡下他们，不用他们处理这对这么污糟邋遢的鞋，就由卑贱的外邦奴仆帮主人解鞋带。尽管施洗约翰贵为基督的先锋，事功彪炳，不过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和拯救的主相比，自己连最卑微的外邦奴仆都不如，连尼赛亚帮尼赛亚解鞋带都不够资格，不配为基督做最卑微的事。为什么他这样说呢？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约翰好知道他悔改的洗礼更新和人和神的关系，预备人心接受基督的福音。他更加知道唯有藉着相信耶稣基督，接受圣灵的洗，人才能够因信称义，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从黑暗走入光明的国度，得着永恒的救恩，带来破茧的蜕变。施洗约翰的洗礼和基督伟大的永恒救赎根本无法相比。弟兄姊妹，信主那刻开始，圣灵就内住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不过信主到现在，你是不是好像约翰那样体会救赎恩情的伟大？即使你的侍奉很有果效，你的人生很有业绩，你是不是仍然愿意谦卑跟随追随基督呢？为了追随拯救的主，施洗约翰不同那班金玉其外的宗教领袖信仰群体为伍，他所说、所食、所着、言行、衣食、职业全方位全心全意 all in投身委身做基督的开路先锋，即使不被认同，甚至被排斥。弟兄姊妹，你体不体会他的决心？在他决心背后，你体不体会他的孤寂？你体不体会他的孤寂？约翰甘于寂寞，宗主所托，就好像日后耶稣形容约翰是点亮的明灯，耶稣是闪耀的神星，是世上的真光，约翰是一盏时代的明灯。 年轻的时候呢，我参加过其实真的不少婚礼，因为我以前做青少工作，只是我的女儿都做了10次花女。你想想有多少，是有一次我参加过婚礼，我没想过哇这么简朴的，没有华丽宽敞的教堂，没有温馨浪漫的布置，亦都没有漂亮可人的新娘子。不过你知道吗，这场婚礼到现在都烙印在我心上。新郎哥公开追忆当年，有一天他在大学运动场跑步，忽然他跪在地上向神祈祷，他将自己的前途婚姻全部交给主。一个年轻有为的大好青年，甘愿放下主权，将自己的感受、前程、婚姻大事全心全意 all in 交给主。因为他知道，他相信耶稣是配得他一生追随的主。所以我觉得我的好姊妹嫁得好。施洗约翰他没有人间的权威，但他果敢地呼唤那个时代人悔改，预备人心接受福音，决心追随基督。弟兄姊妹，今天你的言行、你的衣食、你的职业、你的情感，甚至前途、家庭，是不是全心全意 all in 交给主呢？你怎样以生命回应耶稣基督这位拯救主给你的福音，为了追随基督，甚至忠于主托付你的召命？苦心自问，你怕什么？你怕什么？你有什么顾忌吗？你有什么放不下？愿主赐你属灵的慧眼，分辨几时果敢前行。甚愿你我的人生全方位 all in 投身委身追随这颗明亮的神星。让我们再看九到十一节，今次我想请姊妹我们一起朗读圣言好吗？一二三。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在靠近犹太旷野的约旦河，群众涌来找约翰施洗。那时镜头一转，聚焦在远处另一个犹太男子，越行越近，在人群里面他走到约翰眼前接受约翰的洗礼。在场的群众没一个知道他是谁，不过马可率先和读者披露真相，这个人的名字在当时是十分十分普通的名字，耶稣，而且他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在新约时代，以色列分成三大省，早在南北国分裂的时期，加利利属于北国最北的地区，一早就被亚述灭了。在耶稣时代，加利利是穷乡僻弱之地，相反南方犹太省是政治、经济、宗教的核心，好像香港的广岛。对于犹太省耶路撒冷城的宗教领袖来说，北方的加利利人怎会有什么杰出人才出现呢？不要说是尼赛亚，不会有好的人出现的。人的视野有时真的很短浅，英雄要问出处。到了今天，可能人家会问你读哪间中学啊？是不是传统名校啊？你是哪间公司在职啊？是不是 Big Six 啊？耶稣来自北方穷乡僻弱的加利利省，成长在籍籍无闻、地小人少的拿撒勒城，镇上只有500人。在马可的铺陈下，读者知道这位土气的乡下佬是马可福音卷首就宣告的男主角，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但是对当时的耶路撒冷群众，在约旦河受洗的人，其实他们懵然不知，这位名不见经传、名字极其普通的耶稣，就是他们望穿秋水、发梦都期待的弥赛亚。从旧约先知到新约的施洗约翰，以色列人翘首以待的救主终于亮相。不过这个救主却是来找约翰施洗。耶稣是完全的神，都是完全的人，为什么他要找约翰施洗呢？不是因为他有罪，很可能他认同人的软弱，认同自己是软弱人的身份，罪人需要救恩。他谦卑尽猪般的义，将洗礼理解做猪般的本分，而顺服天父，亦都认同罪人的心需要，亦都可能他认同施洗约翰传道事工的果效，其实都象征他自己耶稣侍奉的开始，揭开他传道生涯的序幕。他从水里面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身上。在这一节，上来、裂开、降，这三个动词都只是分词，唯有看见才是主动词。马可带领读者从耶稣的视角看见异象，天裂开，圣灵好像甲子降在主的身上。马可也带领我们从耶稣的听觉听见天上来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在这一幕，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耶稣这位圣子就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天父直接宣告你是我的爱子。不过这幕震撼的异象，只有耶稣和读者才看见、听见。在马可笔下，耶稣和他的表哥约翰都在旷野约旦河登场。他们登场的舞台没有闪烁的灯光，没有华丽的背景，不过天父为他爱子上演了最美的一幕。在这个洗礼里面，天父肯定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身份，而且是天父所喜爱的儿子。是何等的美，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其实令不少学者会联想到诗篇第二篇，我们一起读吧。一二三，我已经在石安，我的圣山高立了我的君王，我要传耶和华的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呼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把他们如同陶像的瓦器摔碎。这篇是君王诗、登基诗、尼赛亚诗，神在圣山高立他的君王。君王登基，神宣旨，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了你。这位受高者就是神差来地上作王，代表神权的尼赛亚。最终这位受高者审判列国，用铁杖打破如同摔碎陶像的瓦器。马可暗示这位出身寒微、谦卑自己、接受约翰洗礼、和以色列群众认同的拿撒勒人耶稣，不单止是拯救主，而且是审判列国的主。当时犹太人希冀尼赛亚驾临，打败罗马帝国，恢复以色列国。不过这位拯救的主更加是审判列国。这位登基作王的尼赛亚是神的儿子，他要统管全地，施行审判。我高中信主，读大一的时候信仰还是浮浮沉沉，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首次参加大学主科的小测，我见到一个奇景，大部分同学大学生公然作弊。作弊事件令我不断自问，什么是真理？初为大学生走在这么大的校园，我觉得很迷茫、很孤单，也令我开始渴慕看圣经， 尽心认识我的上帝有没有真理。那晚为了作弊事件，我愤愤不平，拎起书架上的《荒漠金泉》，好奇妙，咁啱睇到，唔好为地上的不公平愤愤不平，神自会审判，人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神适时向我说话，平息我内心的不平不安。事后仲未完，任教的老师为了取悦同学，竟然既往不咎，分数照旧。嗱，我作的呢个句子，在人睇嚟，神好似冇公义咁施行审判。你知唔知最初我个科嘅成绩系点咧？私家车一架，但我嘅心唔再愤愤不平。仲未完，毕业几年后，有一日喺新闻电视、喺报章大特写，呢位老师上头条，虐打妻子，轰动全城。事后到了，神自会裁决。置身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远至国际舞台，近至社会大事，甚至身边的人事关系、职场状况、侍奉光景，最近最近有没有什么人什么事弟兄姊妹令你愤愤不平呢？善恶到头终有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到，是时辰未到。我们讲的是耶稣基督是圣洁公义的神，有时候神透过历史审判世人，历史是对世界的审判，有时候神会他的报应不一定全部在今世出现，但有日耶稣基督这个审判的主，他会再来施行最终极最完全的报应和审判。我们凭信心追随这位审判的主，耐心等候神的时间。不过由听闻福音决志信主那刻开始，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耶稣是审判的主。不过苦心自问，每一日的生活，你会不会好像自己永永远远都不会去到审判台前的生活，好像永永永远都不会面对审判的主这样去生活？弟兄姊妹，今日你怎样追随审判的主？即使时代变色、世情失色、人心灰色，你愿不愿意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忠心又 善良的仆人呢？你愿意好像施洗约翰那样做一个时代的明灯吗？一盏时代的明灯，认识耶稣基督是审判的主，对你今日的生活其实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有什么具体的改变影响呢？好，弟兄，请你帮我们朗读最后两节。好，唔该晒。喺荒芜不耕、渺无人迹嘅犹太旷野，镜头聚焦喺一个好独特嘅画面。睇真啲，耶稣竟然同好多野兽好安然咁一齐，而且有好多天使嚟侍候主，一幅出奇地安宁和谐嘅画面。其实喺四日十日之前，耶稣啱啱接受完约翰嘅洗礼，圣灵就催促佢去到旷野，催促。原文有一个强烈迫使的意思，常常用来赶鬼的情况。在马可下文，马可都成日用这个词去描述耶稣赶鬼的。耶稣强烈，圣灵强烈地催促耶稣去到人烟罕至的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预备耶稣展开传道生涯。撒旦是谁？好像他的名字，敌挡仇敌的意思，亦都被称为魔鬼控诉者。耶稣基督是划破黑夜长空的明亮神星，撒旦就是掌管黑暗的权势。旷野四十日，撒旦绞尽脑汁试探耶稣。什么试探？在这里是负面的意思，指导引诱耶稣做不适当的行为。撒旦施展浑身解数，引诱耶稣犯罪，做不合神心意的事， 目的就是企图令到耶稣不会成为合神心意的尼赛亚。在被撒旦试探四十日之后，耶稣即刻竟然是跟野兽和平共处，一点损伤都没有。其实跟另外那两卷福音书相比，跟马太路加相比，马可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简短，只有时地人事。马可强调的不是耶稣遇到什么试探，不是争战的过程，是呈现耶稣面对试探之后跟野兽安然共处的画面。目的是什么呢？耶稣最终击败了撒旦种种的伎俩。耶稣这位上帝之子是拯救的主、审判的主，最终都是得胜的主。昔日以色列人的祖先漂流旷野四十年，他们没办法战胜心魔，没有全心全意信靠神，走不出私欲的黑洞，葬身旷野，无缘踏足迦南美地。现在耶稣在旷野四十日战胜魔鬼，成这个完全的人，耶稣全心全意顺服天父，倚靠圣灵，亦都接受天使的帮助。在旷野的场景，耶稣受试探，但他最终胜过世上一切邪恶的权柄。耶稣都会面对试探，弟兄姊妹，今日作为追随主的门徒，你和我都不会例外。在你的生活场景，甚至你的心灵旷野，你面对什么试探？你面对什么属灵争战？谁胜谁负？耶稣是神，是创天造地掌管列国神的儿子，他可以帮我们胜过撒旦的控诉。在日常生活里面，你怎样倚靠主胜过魔鬼的试探？在我的仔千呼万唤引颈期盼之下，疫情期间我们终于养了一只小柴犬，近来潮湿皮肤敏感，他所以死匿在一边不断咬，咬到自残自伤都继续咬，皮肤变红变肿变黑。为了保护他，我们帮他戴一个头套，用外力控制他，不要沉溺地咬，当然带他看医生吃药等等，帮他内外疗伤。弟兄姊妹，今日你会不会都是这只小柴犬，失控地沉溺，不能自拔，自残自伤，在罪的捆绑里面？某年某日，有几对夫妇一起祈祷，忽然有一个弟兄公开祈祷认罪，求主赦免他流连网络世界的眼目情欲。我很感动，在神在人面前，他勇敢地揭示内心的幽暗，这个是走出黑暗迎向光明的第一步。面对生命的软弱，撒旦的试探，弟兄姊妹，你愿意戴上属灵的头套，亲密的枕边人，信任的同性灵友，都可以是你属灵的头套。在人在神面前勇敢地打开心扉，让基督这颗明亮的神星照料你内心幽暗的角落。夫妻之间，同性灵友之间，彼此守望，甚至彼此问责，可以帮助你走出黑暗，避免沉溺罪海。好像使徒保罗宣告，天父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角度。弟兄姊妹，在人生的路上，即使走在生命的旷野路，我们都可以顺服天父，被圣灵充满，接受神差派给你的小天使，帮助你、辅助你击退魔鬼的试探、诱惑，离开心灵的旷野。不过大前提是你愿意吗？你预备好吗？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是属于耶稣基督，人离开耶稣不能够得着真正的好消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拯救我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今天你得着这个福音吗？在这个黑暗的世代，耶稣基督是明亮的神星， 引领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施洗约翰是追星的人，一生追随耶稣基督这颗 明亮的神星，就是那位拯救的主、审判的主、得胜的主。今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追星的人？常常悔改，宗主所托，专心全心全意跟从主。让我们一起祈祷。今天神跟你说了什么呢？有哪一样东西是你比较深刻的呢？神有没有向你提醒呢？有没有安慰鼓励你呢？主耶稣，你是明亮的神星，愿你时刻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照亮我们脚步的盼望，愿我们全心全意追随你，追星的人一生追随你的脚步。奉主名求，阿门。